感谢天上真神的带领，有让小弟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龟山教会在这个礼拜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的道理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次的分享当中大家能够在信仰跟真理上能够彼此学习得到造就。我们这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启示录的导读跟研究也就是说我们要先透过这一次的分享来了解启示录的大概内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从这一次的分享当中来了解我们怎么样来研究启示录大家有拿到一张讲义这张讲义不是启示录的全部了这是导读跟研究的一些方法大家可以用自己听了之后的笔记来补充因为要印给大家如果全部印出来的话我那个资料一大堆那我们可以听听了如果我们有可以做笔记的那我们就做笔记如果大家笔记做不来的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听听先来理解一下有关启示录的一些内容那让我们能够从认识启示录到研究启示录到明白启示录这是一段需要走的路程那也是一段需要用时间来走的路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变成笔记是最好如果说我们笔记做不来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听一听至少能够对启示录有一些认识那对我们将来在末日来临前的预备有绝对性的关系那为什么要讲启示录呢大概有几个理由了第一个因为在过去这个内容是隐藏的这些内容是隐藏的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第八章但以理书的第八章二十六节八章的二十六节但以理书的第八章二十六节所说两千三百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的许多日子神让但以理他看见许多意象当然也解了很多的梦他是一个大蒙眷爱的先知我们称他为大蒙眷爱的但以理谁眷爱他当然是神眷爱他那神为什么眷爱他因为他是一个灵修完全的圣徒也是一个神的先知所以神眷爱他眷顾他大蒙眷爱的但以理那他看见异象有些呢是但以理当代可以知道的所以但以理他明白但有些呢虽然神让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但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八章的二十二节这边就很清楚的记载他说所说两千三百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这意象是封住的虽然神让但以理看见了虽然但以理是一个大蒙眷爱的先知但以理但是很抱歉神让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个意象是封住的为什么要封住呢后面就讲到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些事情不是但以理应该知道的这些事情也不是但以理当代或近代会发生的但是神先让但以理看见交代但以理说你要把它封住什么叫封住呢我们看一下那个以赛亚书的二十九章以赛亚书的二十九章 请看11节跟12节，以赛亚书的29章11节12节，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世子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12节，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哦，神所默示的，如果封住呢？你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啊，为什么？因为啊，他是封住了，封住了怎么念？关着的怎么看？”虽然我识字，我看得懂，但是它是封住的，对识字的人来说看不到，没有用啊，不能念。那么又将书卷交给不识字的，那不识字，你即使把它打开了，他也不会念，也不能念。他说：“我不识字。”而天底下就只有这两种人啊，一种是识字的，一种是不识字的。既然是神所默示的，已经把它封住了，你是识字的或是不识字的，都没有办法来念神封住的书卷，这个叫做封住了。而封住了呢，识字的念不到，不识字的不能念。也就是说，封住了的书卷啊，没有人能念了。不管你是学问多高，或者是说你多一个字不懂，在封住的书卷里面，大家都是平等的，因为没有人会念。没有人会念，是因为神把他的意象的内容封住了，神对神所默示的封住了。所以对一般世人来说，你想念也念不来啊，你不识字当然就不能念啊。全天下就只有这两种人，所以封住的了就没有办法念啊，这是封住了的定义啊。那所以我们又翻到但以理书的8章26节，它关乎后来许多日子的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是怎么样，神已经把它封住了。那封住了，但以理可以念吗？但以理当然也不能念啊，因为封住了嘛，念也念不懂啊，神的默示已经把它封住了。所以对但以理来讲，他虽然看见有关后来许多的日子的2300日的意象，但是就但以理来说，他也不知道到底神所默示要封住有关后来许多日子的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原因是神已经把它封住了。那但以理他不死心啊，我既然看见了，我就要了解嘛。哦，后来我们看第10章，第10章的第1节到第3节，第1节到第3节，波斯王古列第3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每位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这边有提到有关大征战，大征战不是指着当时候但以理那个时代的大征战，这个大征战是指着末后的大征战。主耶稣说将来有大患难必要临到这个世界，过去没有看过，将来也不会再有。所指的这个大征战、大患难，就是当时候神让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个意象。那这边又记载说，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这个不是明白这个意象的意思，而是这个意象是真的，让但以理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在但以理恍恍惚惚的时候所看见的，也不是但以理随随便便做梦的一种梦境。所以这一节圣经是在谈到所谓的大征战是真实的，是让但以理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不过不一样的是什么？虽然我把这个意象看得很清楚，有关于幕后的大征战的事，但是就这个大征战的内容、这个意象的内容，就但以理来讲，以当时来说， 但你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不能够明白？我们从第三节，第二节下，第三节就可以知道嘛，哈、哦。他说啊，每位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这是但以理为了要知道他所看见有关末后大征战的意识的过程当中，但以理他禁食了三个七日，就是二十一天呐。经过二十一天之后，他还是没有办法来了解他所看的明明白白的这个意象。他很清楚，这个不是他恍恍惚惚所看见的，这是清清楚楚神显现给他看的意象。但是呢，他即使啊三个七日，啊美味没有吃，酒肉没有入他的口，也没有用油抹身呐、啊，就刻苦己身呐、啊，或者是说刻苦己心呐、啊。重点是因为他想透过这三个七日的刻苦己身，或者是刻苦己心，要来求神让他明白他之前所看见有关末后大征战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但是很可惜，神说我已经封住了，封住了，不管你是谁，没有人能懂。虽然但以理他是大蒙眷爱的，但是理由是什么？时间还没到，时间还没到。那即使你是大蒙眷爱如但以理的人，神也不会让你知道，因为这是神的时候，不是人的时候。我们再看十二章，十二章的第四节，十二章的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第八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好，我们再看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四节、第八节、第九节，就让我们知道，在但以理的时代，永远没有办法来知道所谓末后的日子大征战的内容，所谓两千三百日有关后来的日子的一个意象。但以理他三次啊，第八章、第十章，到了第十二章，他还想求明白。哦，这个时候神就不高兴了。哦，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八节就讲嘛，他说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怎样呢？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了，你去吧，你不要再求了，离开吧，你求也没有用了。没有用不是你不好，因为他是一个灵修完全的先知嘛，他也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什么？因为神已经把它封闭，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末时。这意思时间到了，自然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个末后的意象就会很清楚的彰显出来。时间还没有到，你是谁也没有用，即使连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也不能够明白，因为这是封闭了、不是人的问题，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到，还没有到的话，那你想去求，你就是求到死也没有用。但以理他禁食了三个七日啊，但以理他向神求三次啊，神到最后就生气了，告诉他你去吧，不要再求了，因为这已经封闭了，要到什么时候才打开？末时的时候才打开，日期近的时候才会打开、所以我们从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个有关末后的日子两千三百日的意象，有关末后大征战的意象，其实要等到末时的时候，神才会把封住的这一个意象在时间到了之后才会张开打开，那我们才能够因为封住的书卷打开之后，我们进到这个书卷里面来看，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在十二章第四节那边就讲，后边就讲， 都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哦，这个来往奔跑，哦，小智的就讲或做切心研究。切心研究是时间到了之后，只要我们切心研究，那我们的知识就必增长，就能够因为我们的知识增长而进到这个时间已经到的这个但以理的时代，不能够明白意象的内容，而我们现在因为时候到了，我们切心研究，我们就能够进到但以理他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的意象当中。而，啊，我们现在呢，虽然我们不能够跟但以理当但以理这个圣徒来比，我们没有大蒙眷爱，我们没有但以理的灵修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已经到了的时候，哦，这个封闭的时间到了，哦啊，我们呢虽然没有像但以理这么的完美，但是我们只要切心研究，知识增长了，我们就必能够明白，哦，所以过去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讲启示录？因为在但以理的时代是封闭的， 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已经打开了，哦，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请看第一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看第三节好了。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哦，这边就讲到日期近了。那么日期近了呢，就是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第九节所说的末日末期到了一样的。哦，所以但以理书的记载是封闭的书卷，但是到了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什么？日期到了。当时候但以理想要明白不能够明白，是因为日期还没到。哦，虽然你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但是没有用。我们现在在读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已经宣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日期到了，日期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都有条件，哦，都有理由来认识但以理他当时候被封闭的大征战的内容，被封闭有关后来许多日子的内容的意象不明白。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有机会明白了。理由是什么？过去但以理的时代是封闭的，现在，哦，圣经已经告诉我，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了，日期到了。日期到是什么？过去封闭的现在已经打开了。所以我们不要再把启示录当成是奥秘的书了，奥秘的一卷，已经没有奥秘了，因为已经时间到了。奥秘是你自己认为奥秘，只要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切心的来研究，这个启示录已经不是奥秘了，已经不是奥秘了，因为已经打开了，日期到了。我们如果能够跟但以理一样，哦，切心的来研究，但以理当时不是因为没有研究，而是因为时间还没到，哦，我们现在呢，时间到了，我们再加上我们切心的研究，认真的来查考，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启示录的内容。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讲启示录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哦，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第五节。好，启示录的第五章的第五节。好，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哦，约翰他看见异象，就是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而且用七印封严了。啊，那这个就是跟但以理他所看见异象是一样的，是封住的。但以约翰他所看见的是一样的，封住的，用七印封住了。啊，这个时候的那个约翰呢？哦，他就急了，哦，啊，封住了，没有用啊，我看不到啊，啊，看不到怎么办？哦，第五节就讲，哦，哎，长老，这个第四节，然后第四节就讲， 因为没有能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没有展开啊，没有展开怎么看呢？啊，没有展开，有看跟没看是一样的啊，因为看不到，所以这个时候的约翰就怎么样？大哭，他哭了，哦，所以我称这个为大哭解经法了，啊，我们要大哭，大哭什么？气球嘛，气球就是大哭了，所以约翰他看见这个，哇，坐宝座右手中有七印封严的书卷，他想要明白，想要明白怎么做，大哭。啊，切心的，很认真的，啊，很追求的，迫切的想要来知道，哦，所以他迫切到什么？大哭了，哎呀，大哭，我想知道，但是封住了怎么办呢？哦，那第五节就讲，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为什么不要哭？因为哈，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啊，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大卫的根是谁？耶稣基督。哦，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啊，可怜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啊，医治医治我吧。哦，所以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求耶稣人都知道耶稣是谁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哦，啊，大卫的子孙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啦，非常非常重要哦。我们如果从启示录，从那个创世一直延伸到启示录，我们就能够明白，哇，这句话太重要了哦，是大卫的根哦，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了，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哦。所以谁揭开的？耶稣基督揭开的，耶稣基督揭开的哈，啊，揭开什么意思？揭开就没有封住啦，本来是用七印封严呐。约翰他想看，看不到嘛，他紧张嘛，他想要看很迫切嘛，迫切到怎么样哭了嘛？啊，这个时候长老就跟他讲啊，不要再哭了哈，哎，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哦，所以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起因，都已经展开，都已经揭开了，就没有封住了。打开了，是你不想念了，或是你不要念了。你只要用心的念，切心研究，都已经打开了，没有奥秘了，一点奥秘都没有。哦，所以我们不要再把启示录当成是一种奥秘的书卷，没有奥秘，有奥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大尼里的时代是封住的。但是末时到了，第一章第三节就告诉我们，日期近了，就是末期到了。第五章第五节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配得展开，他已经得胜了，哦，然后揭开那七印，啊，都已经展开揭开了，没有封住了，哦，是我们不想读，或是我们不会读，哦，只要我们愿意来读来学习，我们都能够认识启示录里面的很重要的道理，哦。好，我们再看，启示录的22章的第十节。好，启示录的22章的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你看，这个启示录要结束了，好。神又透过异象，哦，让约翰在这边又告诉我们一次，哦，再三的吩咐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不可封了，啊，这个不可封，神都已经没封住了，哦，我们自己把它封住，我们自己想说，哦，启示录是，奥秘，啊，你又把它封起来了，你比神还伟大，我们不能够把它封起来啊！说，哎呀，这个启示录不要读了，启示录哈，这个是已经是奥秘了哈，我们读不懂的了。你又把它封起来，神都已经打开了，耶稣已经得胜了，配得展开这书卷，揭开那七印了。那我们后面的人又把它封起来，哦，所以我们如果再讲说，哦，启示录是封住的，启示录是奥秘，那你就是把它又封起来了。 啊，这个结束的时候呢，启示录结束了，叮咛我们，对我说，对谁？对约翰。啊，约翰就是我们所有信徒的代表嘛，所有信徒代表啊。所以神告诉我们，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理由是什么？日期近了，很快就到末期了，很快就会遇到这个大征战、大患难了。那都要遇到大征战大患难啊，啊，神让这个意象让我们知道大征战大患难是什么啊，我们自己不去知道啊，结果突然间遇到了患难，突然间遇到了大征战，那你就在那边讲说，哎呦，神怎么不要告诉我？神说冤枉哦，我已经告诉你说日期到了，时候到了，已经打开了，是你自己把它又封起来的。所以在启示录结尾的时候再强调一次，再三吩咐，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这个封了不是神封了哦，是我们自己把它封了啊，我们自己把它封了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因为神已经打开了嘛啊，我们又把它讲啊，这个奥秘我们 不要了解了，过去可以不用了解，日期已经到了，末期已经来临了，大征战已经迫在眉睫了啊，如果我们今天还不知道，那我们怎么面对末后来临的这个大征战，怎么来面对幕后来临的大逼迫、大患难？啊，那启示录对我们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你要把它带到地狱还是带到天国吗？哎，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圣经当中？只是当时候在过去是封住的，没有人看得懂，也求也没有用。那现在已经打开了，所以我们应该要用更多的时间，啊。切心的来研究、哦、有关启示录的重要内容，那我们才能够装备自己、啊、让自己在末后的日子所遇到的大患难大征战能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好像你跟一个武功高强的人来、啊、这个对打，他武功很高强啊，没有错，但是呢在他出拳的前两秒你就知道他要出什么拳，你就可以躲开嘛、哦、那他再厉害也没有用啊，因为你在两秒钟前他就知道他的右手要打你的左脸嘛，两秒钟前你知道了，你还会被他打到吗？不会啊，他武功再高强也没有用啊，因为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什么手打哪里、哦、用什么方式来打你，你早就躲开了嘛，所以他武功再高强也没有用，因为我知道，一样的道理啦。将来的大征战、大患难很大，主耶稣说，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再有。过去没有，就是我们以前过去所看见的这些大逼迫、大患难，跟我们将来所要面对的来比较的话，哦，那算不得什么。啊，这个大患难以后呢，也再也没有这种患难，就是世界就末了了啦。哦、所以我们将来要面对的大征战跟大患难是极大的，那这个时候呢，启示录就是让我们明白、啊、我们面对这个大患难大征战的时候、啊、好像我们跟一个武功非常高强的人打架，但是我们不怕他，是因为我在两秒钟前就知道他要出什么手打你哪里，你就可以躲开了嘛。武功再高强也没有用啊，大患难再大对我们来讲也伤不到我们嘛，或者是伤害就没有那么的严重嘛、啊、这就是我们、啊、要讲启示录的理由、哦、那我们怎么来明白这个启示录呢、啊、我们怎么来切心研究、哦、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啊、请看第九节到第十节啊，但以理书的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这边就讲到、哦、但以理、哦、他求了好多次、哦、到最后一次呢，神就不客气地对但以理说，你去吧，不要再求了， 你不会知道的，我也不会让你知道，因为已经隐藏封闭了。然后又告诉他时辰，哦，这个隐藏封闭有一个时辰，这个时辰就是一直到什么末时啊，这个到末时呢就打开了啊，打开呢要让人明白，那人怎么能够明白？哦，我们今天说啊，但这个启示录已经打开了，啊，我们怎么来明白启示录？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节，因为后面就讲到说能够明白嘛，哦，他讲了三件事，哦，三件事。第一件事，我们看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使自己清净洁白，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让自己追求圣洁，达到圣洁的地步。那圣洁呢，要从心里做起了，我们的心呢，啊，在诗篇的51篇啊，那边呢，啊，大卫他就作诗的时候就向神求，那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哎，大卫很有智慧，哦，他知道一个人的结果，哦，是从心发出的，他知道，所以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就求神啊，这个赐给他清洁的心，使他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第十节的啊第一点，使自己清净洁白。哦，清净洁白要从心开始了啊，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嘛。一个人要拜神，也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嘛。哦，用心灵跟诚实拜他。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16章，请看第九节。历代志下16章的第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哦，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躲得掉神的眼目啦，没有一个地方，因为所有地方都神所创造的嘛，哪一个地方可以躲得掉神的眼目？你躲在山上也没有用啊，你躲在海底也没有用啊，哦，你躲在家里，你躲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用啦，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神的眼目遍察全地，所有的地方都是神看得见的啦。那神看得见要做什么？神看见你，神看你要做什么？其实神要看你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你啊，要帮助你。所以我们对神不要用一种哎呦警察抓小偷的那种心态，哇，神天天查看我是不是要挑我的毛病，是不是要找我犯的罪。神不是这样子啦，我们刚刚所看的神哦，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要显大能来帮助人的。他看你不是要修理你，不是要惩罚你，哦，他看到你就是要施展他的大能来帮助你的。但是要帮助谁？向他心存诚实的啦，哦，就是心里清净洁白的，哦，神哦，他最在意的就是这一件事。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奥秘，我们当然要使自己清净洁白嘛，哦，心里要诚实了，哦，我们心里都有耍向神耍心机，哦，在神面前都有隐瞒，哦，我们怎么能够从神那边了解神的信息、神的旨意呢？何况是原本封住的书卷，我们更没有办法了解，更没有办法认识，因为神没有施展大能来帮助你嘛。所以我们要认识，哦，末后的日子来到，神原本所封闭的书卷，我们要有一种使自己清净洁白的心，啊，yeah， 简单来讲就是要向神心存诚实啦，像大卫作诗的时候所说的啊，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才是我们今天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所封住书卷当中需要去追求的第一件事。 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信息，我们要使自己清净洁白，那自己清净洁白了，我们才能够让我们查考神所封闭的书卷，日期到了，神所打开的书卷，也因为我们自己清净洁白，我们就能够认识神要让我们知道的神所谓的信息的存在。我们再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啊，请看十五节十六节，十五节十六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哦，这两节圣经哦，一直讲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哦，五次圣洁了。哦，那这个圣洁就是使自己清净洁白了。哦。啊，为什么要使自己清净洁白？因为神是圣洁的啊，召我们是圣洁的 啊，圣洁的神他所要传达的信息是圣洁的，那当然我们自己要圣洁才有资格来领受圣洁的信息嘛。哦，这是为什么要使自己清净洁白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召我们的是圣洁的啊，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啊。两节圣经哦，啊，讲了五次的圣洁啊，这是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啦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才能够因为我们使自己清净洁白的圣洁跟神的圣洁是一致的，那神的信息才能够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不是圣洁的，神的信息我们再怎么追求也不能够明白，因为我们所吸收到的跟神所释放的不一样啦，就好像我们在听收音机嘛，哦，那个电台里面播放出来的啊，这个信息，哦，你要从这个电台的这个信号里面去接收啊，你信号不对啦，你听不到那个声音嘛，啊，听不到声音，它播放出来的歌曲啦，它播放出来的信息，你听得到吗？你听不到，因为你没有转到那个电台所播放出来的那个频道嘛，一样的道理啊。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的频道是圣洁啊，结果我们的频道是不圣洁的，或是我们的频道不至于到圣洁，那神的信息很多，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你也没有办法接收了，收不到，因为我们跟神的那一种频道是不对的、不对等的，或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怎么努力哈，也没有用。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连结不完整，哦，所以这个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十节他才讲到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一定将来会有很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哦，那让自己跟神的圣洁是一致的，神圣洁的信息圣洁的人才能够领受，才能够明白，哦，所以我们要认识启示录的道理，哦，我们自己在信仰的追求上，啊，生活的追求上，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使自己清净洁白的基督徒，啊，那我们才能够从神的信息当中来领受，那它就不是奥秘的书卷，它也没有封住了，因为时间到了，那我们自己呢也预备好了使自己清净洁白，啊，这是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那第二件，啊，要明白，啊，我们看第十节的中间，好，且被熬炼，啊，要接受熬炼，啊，这个熬炼，哦，不一定是指着肉体上的熬炼，啊，当然也会有肉体上的熬炼，这个熬炼呢是指什么？是指你要花费时间精力，啊，来读啦。我们要知道读启示录是非常难，不是非常难了，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你第一章读完，读到第二章，读到第三章，你第一章可能啊忘记了，或是你没有办法连接起来啊，因为你一刚刚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啊。不要说是读启示录了哈， 我以前在那个这个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读得很痛苦哦，因为会认真读，是因为总会要我写那个耶利米书嘛，哈，公文一来哦，你要写耶利米书啊，我们当传道就是要顺服啊，哦，那我就开始读耶利米书。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读三四个小时了，三个小时到四个，不是三四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哦，三四个小时的话就太夸张了，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而已啊，一天怎么可以读三四个小时哈？三四个小时。啊，从第一章哦读到第十章，第一章讲什么我早就忘掉了，所以很痛苦啊。啊，又五十二章。耶利米书可以说是除了诗篇以外篇幅最长的啦，比以赛亚书还长。以赛亚书虽然是66章，但是它比耶利米书少了10页，所以耶利米书的篇幅比以赛亚书长很多。所以当你读了第一章读到第十章的时候，哇，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就忘掉了，因为它跟我们的时间太远了，对不对？2000多年嘛，啊，2000多年的先知所讲的信息，2000多年以色列犹大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经过2000多年怎么知道呢？啊，所以你从第一章读到第十章，第一章在讲什么，你已经模模糊糊了，哦，然后一直读，一直读，哦，真的读到哦，想要马上了解真的很难呐，啊。有时候读到想要撞墙了，哦，怎么这读怎么都读不清楚呢？哦，耶利米书，那读启示录你读看看，啊，你会有很多问号，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东东啊，这什么意思啊，哦，很多问号出来了。那你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如果读到很多问号的时候呢，你可能读不下去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了解它到底在讲什么。你读这一本书或是读这一卷圣经，你就没有味道，你不想读哦，所以这个叫熬炼呐，哦，熬炼。你不懂没有关系，就继续读，一直读，一直读。哦，你读了，可能读了十遍了，你还是不懂，熬炼呐，这叫做熬炼呐。哦，那如果我们读了一遍、两遍、三遍不懂了，啊，算了，还是不懂，那你就没有接受熬炼了。哦，那要明白神的话语，哦，尤其是神所封住的书卷。然后到日期满足，要让我们明白的书卷，当然我们要愿意受熬炼啊，要愿意受熬炼，哦，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请看第九节，一章的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哦，这里就讲到这个约翰，哦，他在哪里完成了这个启示录，哦，那约翰所完成的这个启示录不是约翰想出来写下来感动写下来的，哦啊，这个我们往后会讲。启示录是四大意象所结合的，四大意象，也就是说约翰所写的这个启示录跟约翰的思想逻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启示录里面从来没有一句话是出自于约翰他的想法逻辑思考方向或者是思考的内容所记录下来的，没有。约翰他所写的启示录从头到尾就是四个意象所结合起来的，啊，这我们会在如何读启示录的内容当中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九节，哦，他就讲到说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拔摩海岛是一个让约翰非常孤独的地方，非常孤独了。在他，尤其在他年老的时候，更需要有伴，有人跟他相伴的时候，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啊，也因为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过着孤独的，啊，的这个日子， 那熬炼的日子，经过孤独跟熬炼呢，神才让他看见这个但以理之前所看见的这个异象，有关于末后的大征战跟末后的大患难、大逼迫的这个异象，那约翰把它记录下来。好，连要记录这个异象的这一位使徒约翰，他都必须要过着孤独、熬炼的日子，在拔摩的海岛上，经过了一段日子的孤独，一段日子的熬炼，神才让他看见这四大异象，然后他再把所看见的这个四大异象把它记录下来。何况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异象的内容，我们更要过着愿意孤独的日子。我们在读启示录是很孤独的，很孤独了，因为我们不是看了就懂嘛。如果一本书你看了就懂，你就不会孤独，因为你知道意思是什么。你阅读就越有味道，但是当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很多不懂啊，你很多不懂，你就没有兴趣，你就不想读。而是不想读呢，你还是必须要读。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那种孤独感。到底我这个人在做什么啊？读这一种我不懂的，跟读有读跟没读是一样的。我都已经读了好几遍了，还是不懂。那就用熬炼。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在末期让我们明白的这个内容。我们必须要接受，愿意接受熬炼。这个熬炼就是孤独，孤独。我们读启示录 要孤独，孤独不是孤僻哦，孤独跟孤僻不一样哦。原来读启示录要孤僻了哦，这越孤僻越不是孤独，是你自己能够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啊。孤僻是跟人家相处，人家觉得你这个人很孤僻啊，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误解说原来读启示录就是要 跟人家有距离，不是，是你自己愿意静下心来，过着那一种静心，一个人愿意静心下来来读启示录，可能你读十遍还不能够完全理解，你读二十遍甚至一百遍还不能够理解。我记得 我喜欢读启示录是大概是二十六年前了，不止哈。很久了，我当时候读是想说启示录好像蛮重要的，但是不知道重要在哪里，所以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了，那读当然就是还是不懂嘛，不了解嘛，那不了解还是读，一直读一直读，这个是，这个研究启示录的第一步，你要愿意接受熬炼，那慢慢慢慢你就从其他经卷当中你会找到你在读的过程当中的问题，你在其他经卷里面读到了，那一种会有一种拍案叫绝了。哎呀，我明白了，所以启示录它是异象，异象就不能够用人的理性来理解它，要用什么？要用神的话，或是神在旧约里面的异象来解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所以当我们，读完启示录之后，你再有时候再去读先知书，你就会找到原来启示录答案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理解，这叫孤独啦，就叫做熬炼啦。如果没有熬炼的话，虽然日期到了，我们还是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要先立下心志，愿意熬炼，那第三个，我们再回来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十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的第十节的下半段，他说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所以我们要明白，但以理当时候所不能够明白的有关末后大患难大征战的意象，我们要成为智慧人，什么是智慧人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把握。第一个，我们看箴言的第九章，箴言的第九章请看第十节，九章的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箴言，是智慧 则传道人他所宣告的所记载的一些很重要的道理。那到了第九章的第十节，他就讲到智慧的开端是什么。你要有智慧，智慧的开端是什么？很简单，敬畏神。哦，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嘛？你没有敬畏神，就没有智慧的开端。你没有智慧的开端，你怎么进到智慧里面来？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开始，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开始。你要成为有智慧，也要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从哪里？从敬畏神。啊，换一句话来讲，我们要从 要去认识启示录，哦，我们要成为智慧人。那你要成为智慧人，你要有一个开端嘛？这个开端是什么？敬畏神。所以我们用一种敬畏神的态度来进到智慧里面来啊，有了智慧呢，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敬畏神对我们认识启示录的道理非常非常重要。我是因为敬畏神进到启示里面来，我不是为了要让自己高过于别人，我要了解这一些知识，不是的，我是为了要敬畏神啊，我对这位神敬畏，所以我要认识这位神要给我知道的信息，这不一样的态度哦。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敬畏神要来了解神的信息，那你了解这个信息要做什么？难道你要比别人有智慧而已吗？哦，我比你聪明，我比你知道圣经的道理哦，我怎么样我怎么样，那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启示录的道理，因为你不是智慧人，你没有智慧的开端哦。所以我们要进到神的道理里面来，我们要有智慧，而这个智慧的开始是什么？敬畏神，哦，用敬畏神的态度、心态来认识神的信息，认识神的奥秘，那绝对不会有错，因为这样的人才能够明白神所要让我们明白的信息。好，那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请看十五节，三章的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边保罗提到有得救的智慧，也是智慧啊，智慧就要让人得救嘛，你有得救的智慧从哪里来？保罗说提摩太他从小就明白圣经，那这个圣经呢，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圣经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明白神的奥秘，哦，神的信息，我们要从圣经来得到，哦，这个得救的智慧。有了这个智慧，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信息里面来认识神真实的信息，哦，所以我们更应当要把握这个时间机会，哦，来认识圣经的道理，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从小明白圣经，意思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从小明白了，是说我们要一个开始，要一个开始。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现在几岁了，我们都要一个开始。那个提摩太呢，他比较早，所以他小的时候就开始。那我们呢，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现在开始来得及啊，只要我们愿意啊，都来得及，都可以啊，从小明白圣经。为什么要明白圣经？因为这个样子才能够有得救的智慧。再看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请看第五节，一章的第五节。好，雅各书的第一章，请看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哦，第三个智慧从哪里来？智慧可以求来的 哦，我们如果缺少智慧就可以向主求啊，这个主他不会斥责人的，哦，你不用担心啊，哦，我今天求他，哦，他神不知道会不会生气。不会啦，我们的神不会，你求他，他怎么会生气呢？他会生气的话，那这个神就很可怕了。我求你，你还生气， 当然你如果是妄求的话会啦、哦、我们现在是求的智慧，智慧，那这个智慧呢，我们向他求，这个神他不会斥责人啦、啊哦、我们向他求智慧，那么神就会赐给我们智慧、哦、你看那个约翰、哦哦、他看见这个封住的书卷嘛，大哭，大哭就是求啦，大哭这种求，用迫切的祈求叫大哭。像主耶稣那要被钉十字架以前，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也大哭啊。我们如果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就大哭嘛，流泪的大哭嘛，对不对？所以哭哦，他不一定是弱者的表现了。我们不要以为，哎呦，这个人怎么常常哭啊？那么软弱，耶利米哭最厉害了。我们称耶利米为流泪的先知嘛。如果你读耶利米哀歌，每一章都是流泪。哭啊哭啊，从头哭到尾。耶利米，你会认为他是软弱的吗？不会啊，再也没有人比他更刚强了。所以刚强的人流眼泪，这个眼泪多有价值啊，多有价值、哦、所以约翰为什么哭、啊、因为他想要明白、啊、他所看见这个异象，有关于、啊、这个坐宝座的右手中所拿的这个被七印封住的书卷、啊、要知道、啊、所以他向神祈求，神就让他明白、啊、然后差派长老来告诉他，他就能够明白、啊、这个他所看见的这个、啊、因为已经打开了、啊、已经了解了，已经知道了、啊、这个是、啊、这个、啊、约翰他大哭的理由、啊、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智慧啊，我们也可以向神求智慧、啊、神、啊、就必将智慧赐给我们，那我们就能够从、啊、神所赐的智慧当中来认识神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呢、啊、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将来、啊、在末后的日子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一切、啊、我们明白这些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在神、啊、在将来的这个患难的日子当中能够免去一切灾难，或者是说能够躲避、啊、世人躲避不掉的这个灾难，那这个也是我们要来认识启示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如果能够明白启示录的一些信息，那当然、啊、我们就更能够、啊、装备自己、啊、让自己在这一个所会遇到的这些状态里面、啊、能够、啊、免去这些可怕的灾难、啊、让自己、啊、在信仰上跌倒、啊、这是我们学习启示录讲启示录的最主要的理由、啊、那我们、明天开始、啊、会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以后了，不是明天开始，我往后会讲两件大事了、啊、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好，那我们会从启示录的四个重点、哦、来跟大家分享，那这四个重点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理由、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不读的理由啦、哦、那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分享是怎么来读启示录，启示录怎么读的、哦啊、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心得啦、哦、你要读启示录你怎么来读、哦、怎么来读它啊、读它才能够、啊、比较清楚的来理解、啊、大概、啊、会分这两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啊、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啊、就先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啊、一起来唱诗222首。222首，
脚步。